白天我想要活的一个，我确实也活出一个很快乐的我，可是我内在其实有一个分裂出来的一个，其实很孤单，然后也很无助，然后的自己。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第二季，我是安，我是一名正在就读谘商研究所的学生，同时也是以企划和文字接案为主的接案工作者。
Hello， 我是安。今天呢，又是一集报名合作主持人的企划。那我今天呢，找来 Jason， 他会跟我们聊聊他的生命故事。那 Jason 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现在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人士上班族。
好，那我来跟大家在 Jason 讲更多之前，就是先来分享我跟 Jason 的第一次碰面的经验，我觉得很有趣。不是碰面啦，就在线上碰面。
对，
就是
Google Meet。
对，就是因为他报名了合作主持人企划，看到一些就是他想聊的主题，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我先不破梗，然后我在跟 Jason 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超有趣，就是他整个人就给我一种很有喜感的感觉。对，然后我就觉得这真的好好笑哦。对，就是因为我平常在跟就在面试的时候，也不是在面试，就是我在一开始第一次跟别人聊聊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比较。不会一开始就很嗨这样，然后 Jason 就让我觉得很想要笑这样，然后而且重点是 Jason 还跟我提案，他就说啊，我准备了一个提案，然后你看一下，
对我做了一个简报，
他超级认真，然后
我
后续还跟我朋友说，就说有一个人跟我提案，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超认真的，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后续我们就是在合作，就是讨论主题等等，我就觉得 Jason 是一个真的是。事情会很认真看待，虽然他的跟别人相处的态度是蛮活泼有趣，但是他会很认真的要做事，像我可能打了一些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稿，然后 Jason 真的是打了超长的一段，每一句都回了超多，超级认真，我们现在就看着他常打了大概一页半这样子。对，好，这是我对 Jason 的印象这样。
哇，我觉得刚听安这样讲完还蛮惊喜的，就是，不过我现在好奇是，应该不是脸长得好笑哈、
哦，应该不是啊，整个人的氛围。
对，因为曾经有人说我那个脸要是不笑，看起来憨憨的，蛮好笑的。
他这样子也是很失礼耶，
蛮失礼的。哦，对啊，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朋友给我一个连结，然后就说，我觉得我想要应征，但是我觉得你比我更适合，就丢了连结给我，然后我就投了，我还记得我第一个礼拜投没有任何回复，然后我就觉得啊，怎么了？被刷掉了吗？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呢，我就再投一次，然后投了第二次的隔天，我就收到安的 email。我还记得那时候收到 email 的时候，我人在那个台大对面的卡玛咖啡，我一个人在用电脑，然后那时候我的左手的手机就亮了那个 Gmail 的信箱，安来电，我就说、不行不行，不能叫他的声，因为卡玛的咖啡大家都很安静。然后我就跟那个店员示意一下，我说我出去。然后我就开始啊，太激动了，太激动了。然后我就说好开心哦。然后我不夸张哦，我那时候就在那个新生，那是新生南路吧，我就在路上尖叫，然后就还打那种升龙拳，就是哇，我有机会可以跟安讲到话了。
你很夸张，真的很好笑。
我没有夸张，这、就是真的。我那时候还打第一天打给我女朋友分享这个消息，她就说哇，我说耶耶，然后我就开始，然后我想说，可是我还没有确定她会跟我合作一集或怎么样，我只是有机会跟她联系。
这很像是我，我那时候上了录取某一家公司的心情
哦，真的吗？
对啊，就有一家那时候很想上的公司，然后录取的时候我就耶，然后我就在路边就是大叫，然后最近的一次是就是海苔熊有就是邀请我上他的节目、然后那时候就大概是半年多或是一年前的事情，然后反正我那时候也是直接从床上跳下来开始上下跳动哇，然后这样。我妈都觉得我疯掉了，
懂你那种感觉。因为我后来回想，我觉得我会那么激动，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有，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别人而做，不管是读书啊、考试啊，还是工作，或是就是很多是别人的期待，或是社会的期待。但是我觉得，应征安这个合作 podcast 的这个机会是一个对我而言心里面某种程度象征着一种
为自己而做的事，
有点对，就是为自己而做，终于有一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东西了，就是很像我自己种了一个盆栽，它今天开 我已经种了10年，它终于开了一点小苗。对，我觉得有这种意味，所以我就一路很认真的，就是在准备那礼拜五晚上要跟他 Google Meet， 还做简报，想说我、哦、到底要讲什么？如果我是安呢，这个人跟我讲什么，我会觉得我会想要进一步跟他有机会合作。我就一直在想，一直想，每天都在想。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用一种，我就是在欣赏他的提案内容
的
表现，他感觉就是一个，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很像一个表演者的感觉，
表演者，
就是我就觉得哦，你就是可能就是在 present 啊，然后我那时候
我就是在 present 啊，没错、啊，
对啊，你就是在 present，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结束之后我就说你真的很适合当业务，因为你现在就是业务是吧？
嗯，我工作有很大一个成分是业务，对，
嗯，然后我就想说。他这样子的话，他的 sales 的就是业绩应该不错。
有，我们那天有聊到这个。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总之我对 Jason 的印象就是这样。然后后面呢，就可以来你可以就是稍微再多介绍一下自己，就是可能你在做的工作是什么，或是你的兴趣是什么这样。
好啊，好啊，就是我在一家新创的公司，医疗领域工作，然后总之这是一家新创嘛，那是在睡眠医学的领域，然后我主要就是我是台湾第一个员工，然后就是跟美国的老板，然后在台湾打市场，所以小公司，所以什么都做，那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开发业务，那所以已经做了大概去年二月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
Okay, 那跟我经营 podcast 时间一样
啊、哦？真的吗？
对啊，这是什么神秘的巧合？
神秘的巧合，对，就差不多一年半。然后在一年半之前，其实我都一直在医疗领域啊，也曾经在医院工作过，然后主要就是销售，然后卫教咨询个案，然后针对跟医生，然后甚至比较多是医护人员或是心理师，因为是我的公司的产品或是我公司的软体都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也某种程度跟我个人的兴趣有关，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从小就知道我要什么的人，但是因为自己曾经在11年前就是生过病嘛，就生过 精神疾病，所以、欸、开始对自己好奇，也在进入了认识心理学也好，精神医学，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某种程度是可以稍稍微跟这个东西靠近跟连结的部分，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工作。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等一下也会聊一下，就是你说11年前有生病，那你可以就是稍微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历程吗？或是生什么病这样。
好，我11年前那个时候去医院被诊断的是，那时候是去桃园的疗养院，然后忘了，我还记得他那医生的名字，可以透露吗？不行哈，一个姓李的。好 ，anyway， 就是被诊断出双极性情感疾患。
嗯，其实就是现在俗称的 bipolar， 然后那个躁郁症，大家理解的躁郁症。
嗯嗯嗯。但那时候看到这个东西，想说哈，看不懂，就是每一个中文字都看得懂，但是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很有趣，就是因为很多以前就是一些精神疾病的名称，像是那个现在叫做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
现在好像叫做
失觉失调，
对，现在叫失觉失调，以前叫精神分裂。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改名，把它变成一个很难懂复杂的名称，其实原本是因为要让大家就是降低他的污名化，就是可能看到这种就觉得说，哎、欸，这是什么病，然后看起来很严重，所以他就命了一个你看不懂的东西。但其实理解上来说，就还是原本那个东西，就是这是。摆了位，就是医学上面做的努力这样子。
但我想说，那怎么躁郁症都没有去污名化来改个名字？
有啊，双极性双向情绪障碍症。
哦，这是现在确定的名字吗？
对，现在叫双向情绪障碍症。
哦，真的，所以已经改了，不叫躁郁症了。
躁郁症是大家理解的俗称的概念，然后医学上的名字是双向情绪障碍症。
OK， 好像。双向情绪障碍症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是吧？
因为躁郁症听起来就觉得，哎呦，这个人会不会攻击我？
就感觉很
这个人会不会对会不会突然啊这样？
会吗？赶快解决一下大家的焦虑。
其实不会，先回大家，其实是不会。
好的，大家现在放心了，安现在没有主持人没有生命危险。
对对对，我们外面有警卫，如果你等一下有危险，你就大叫一下。
没有啦，我就是不担心，我才会来这边呢、啊。
嗯嗯，
对、啊。好，那你刚刚提到你去桃园被诊断、
哦，没错，我被诊断，然后就是 双向情绪障碍症，然后这个发病的脉络大概 我觉得很难用三言两语在现在这边跟安分享或是让听的人理解，但是我概括描述就是我主要那时候念大学，然后其实长期那时候家里的很多压力长期的产生，然后已经产生了大概应该也有那时候大概是17、18岁嘛，
嗯，
对，18、19岁，应该也 长期有8、9年了。然后我们家是其实从小到大是一个很有爱的家庭，我爸妈也我们经营一个修车厂，我爸爸是一个修车的老板，然后 我自己会认为我们前十年的家里是 很和谐、很情感很好的，但是在大概我10岁之后，爸妈的感情就是出现裂痕，然后就会吵架、啊、我甚至最明显有一次小时候有看过爸妈吵架到妈妈真的很难过很难过，还想要伤害自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经验，就是家里的情感开始疏离，然后妈妈也开始有酗酒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情感上给我造成了很多压力，然后在高中开始我就家里的经济也开始下滑，所以我大学是学贷，然后自己赚大部分的生活费都自己赚了，然后一直到18、19岁那时候，我觉得是一种累积，然后就让我生病了。
嗯，
对，我先概括这样说，但 detail 细节我们等一下可能还可以，我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嗯嗯，是听起来是一个很有压力的状态。就感觉因为其实如果你说18岁的9年前可能就是9岁、10岁
差不多，
对、
嗯、
然后大概那个很大概就是国小国中的年纪吧，是吗？
是
国小5、小6，就是反正是在一个很需要家庭的支持、嗯、或是很需要家庭资源的年纪，然后可能在家庭没有办法提供很足够的资源，然后后面呢可能又有一些经济的压力，就变成身上好像可能十几岁的年纪就染烂了很多压力的感觉。嗯，
是没错没错、
嗯、
然后除了压力之外，我又是一个其实想要过得很好给大家看的人，然后我也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所以我大学参加网球队，然后交了一个系上我觉得可以是前3名漂亮的女生，然后很会社交，然后就是大家都看起来 Jason 是一个怎么可能生病，对他就然后功课也不错这样子，
而且你可能表现起来又是你的形象又是比较活泼，
对，我的形
看起来是很阳光然后很开心的，
其实是，但是内心然后或是晚上回到家或是又要接触家里的事情，其实就是很心情很糟糕很糟糕，很压力很大，因为爸妈感情长期不好，那我是家中的老二，所以大部分的我觉得情感的宣泄都会跑到我这里来，我弟弟还太小，然后我姐姐很会念书念台大研究所，所以爸妈都不想吵我姐，然后弟弟他也觉得太小没办法跟他讲，那我就变成有点像全部的水都跑来我这个水库，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泄洪了，我觉得有点就啪水坝爆炸的感觉，有点像是这样，所以白天我想要活的一个我确实也活出一个很快乐的我，可是我内在其实有一个分裂出来的一个其实很孤单然后也很无助然后的自己，而且那是我觉得我现在在讲才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啦，当下其实都不知道，因为就压抑然后就这样过生活。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表现出好的自己，或是为什么会想要营造出那个样子，可以这样说吗？
对，可以这样说，就是营造出过得好的形象。
嗯，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这样？
哎，这是很好的问题耶，我觉得我想过，但是这就是一种我觉得一种被灌输的人生设定吧。我因为我从小到大反正就是跟着社会主流价值观走啊，然后我爸妈也是一个我认为也是传统那种华人爱面子的家庭，希望我爸妈不会听到，但是就是想要过得好，然后报喜不报忧，然后想要证明自己，所以我觉得那是其实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活那样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到比较贴切的是说 我从小就这样吸收了这样子的讯息，就是我要活得看起来很棒，然后活得很强，然后活得很阳光，男儿有泪不轻弹嘛，就是阳光正向这样子，所以比较是我觉得是社会给我的，或是家庭中的塑造。那我觉得我想要别人喜欢我，那我认为大部分人喜欢的是一个快乐、活泼、正向的人。
嗯，还是我刚才其实有在想，就是还是因为家庭里面比较就是属于比较灰暗的部分，然后你想要在那时候的生命中有另外一个面向，是可能比较喜欢，或是自己比较喜欢的样子，或是自己。
也有可能哦，也有可能，就是想要有满足嘛，那种想要满足感 的来源。不过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觉得那可能是在心理层面上造成我躁郁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一种一个原因，因为想要过有点像是硬把自己过的一个其实不是自己的样子的生活，其实就是。我其实很需要被帮助，我也很难过，但
是你没有办法求助，
我没有办法求助，或者也没人教我怎么求助。
嗯，
这种家里的事情就是很难开口，然后觉得开口的人家也不会懂。对啊，
所以就
压在自己身上，然后最后就爆发了。
很多人都会觉得哦，一个人看起来很开心，然后他怎么可能会去自杀？或是一个人看起来哦，他就是。他完全都没有任何异状啊，那他怎么会得一些忧郁症或是精神疾病？
嗯，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误解，就是因为像我之前其实国中也有一个非常好，有个好朋友，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属于可能班上也会觉得他是一个哦，就很像所谓系核心，就或者班上的核心，就是他是一个很大姐头的角色，然后就是很有号召力啊，感染力啊等等的，然后就是看起来总是就人缘很好啊什么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形象。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他却可能得了忧郁症，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吧，就是他看起来大家就觉得没有问题啊，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自己可能私底下跟他聊过，或是看过他哭或是很崩溃的样子，然后就觉得他很辛苦。他那时候就是会觉得说，他不能够把那个面相展现给别人看，因为他觉得
我也有这种心态，我也有。
对，他觉得没有人会就是接住，或是他觉得这样就不会被喜欢了。然后就是不知道，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还蛮心疼的吧，就是觉得好像要把很多的负能量是没有办法宣泄出来的。但是其实国中的时候那时候自己也很小啊，就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适当的安慰一个人。对，然后是反正直到后来就是读了谘商啊，或是比较接触多更多的心理之后，就会知道说哦，可能对于一个真的很忧郁或是有忧郁症啊，或是其他精神相关的精神疾病的话，可能可以怎么样去安慰他。以前真的就是会讲那种不要想太多，欸，现在都觉得就是在伤害。可是我觉得我没办法，因为我就是个国中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嘛，所以就是可能也没办法太苛责自己，可是也会觉得哎，如果那时候就知道这些该有多好。
我插话一下，我觉得那个时候国中生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是只要那种长大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只要听到有朋友跟任何人讲，不只是对方，不管对方有没有身心疾病，只要跟他说啊，你不要想太多，要坚强，要开心就好。那个想那么多也没用。我觉得我听到这种话，我自己都觉得很，就是有一点愤怒，哎，就觉得很刺耳。我自己觉得很刺耳。
嗯，
不晓得安怎么看？
我觉得，就其实我有点忘记，我那时候是讲不要想太多，还是就是类似有点去否认他的观念，因为他可能那时候会觉得说没有人喜欢他，然后家人不爱他，然后可能就会跟他说不会，就是家人爱你，就是但我可能就是我那样子跟他讲的时候，就是有点像是我跟他不在同一个认知范围，就是他可能就是这样觉得，然后我可是我并没有要相信他讲的话，就是那个家人不爱我，就是在那时候我听来我就觉得这不是事实，可是是他心中的事实。
嗯，
就是我觉得也许就是也许当他那样讲话，如果我现在的我回到那个时候的小时候的我，也许我会跟他说，那你怎么会这样想，就是我可能想要先去
更了解他，
对，就先去同意他的这个假设，然后帮他去探索看看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有没有什么时刻他觉得比较 可能比较是没有那么孤单，或是被爱的时刻，或是他想要，他希望怎么被帮助、嗯嗯。甚至当时可能他有提到，他，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真的蛮沉重的。他那时候有提到说，他就觉得不知道活在这世界上要干嘛，他想要就想要死这样。嗯、然后就是我当时就是真的会被吓到，就是就觉得哦，我真的身边没有人这样跟我讲过，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然后就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不要乱讲话、啊、什么之类的，就这样、嗯。然后可是我就觉得，哎，就是可能那一些东西，就是都是没有接住他的一些回应吧。
嗯，我想也是安，因为现在在念諮商所，再回头看，就有更多新的看见跟诠释。
对啊，蛮感伤的。然后你刚刚提到那个不要想太多，我觉得，我刚刚提到的是那种被拒绝的感受嘛，我觉得可能不要想太多，这个也是一个被拒绝的感受吧。
是。我觉得会是因为我那时候生病，我记得那时候系上，其实我跟系上的人一直没有很亲近，但唯一几个有一个朋友叫阿伟，我还记得他我们是打篮球，会一起去打篮球，然后那时候有时候我就是生病后在投篮，跟他去打篮球的时候，他说、欸、你怎么最近都没来上课，我说我生病了，他说你生什么病，然后我就讲我得的病，他说、啊、你不要想太多啦，来打球啊。我觉得现在回想其实也很微妙，我可以感受到他其实也用他的方式在关心我，可是
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可是其实在当下我是觉得没有被帮助到、
嗯、
我是现在回头看，因为对于他来讲他已经做了他当下最好的关怀的方式，他就不是心理师嘛，他也不是心理所、嗯、大部分人都不是啊，所以对啊，我只是突然想到，
因为我觉得
刚刚那个安说的那个，
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境，就是我可以感觉到你那个朋友的不知所措，就是
内心应该是
他可能就会觉得，怎么会？就是一方面他没有办法消化这个资讯，然后可能有点尴尬，因为你就是没有人教过我们要怎么样去接受，当朋友讲他们有就精神相关的疾病或是他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假如说今天身体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你还好吗？有没有去看什么医生，或是那你这个部位，我们有一些相关的知识，或是我们也许可能有。就是可以知道说哦，那个就是痛或什么的、
嗯，
但是可能面临到就是像情绪的生病的时候，或是像精神方面生病的时候，大家却突然会觉得很尴尬，或是哦，突然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唉，你在讲的时候，我内心就觉得说有点感慨，因为我觉得这的确是我们社会缺乏的一种。有点像卫生教育嘛，心理卫生教育。
嗯，
但我觉得更深的话可以跟华人文化的这个有关，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不太讲情绪的文化，就是从小到大，只要你生气或难过，大部分都是被大人去跟自己说，就啊不要再哭了，不要再哭了，有什么好气的，就是都偏向这种，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是一个不鼓励触碰情绪的文化，不管是分享然后或是等等的，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解决问题导向，那来那这个事情怎么办，来我要想 ABCDEFG 怎么解决、然后什么 AB 就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也有一个是在这个文化脉络下我们的一种限制嘛，我觉得有点像是、嗯、即便现在其实安接触现在在心理专业工作领域，其实也知道即便现在很多心理的书畅销啊，包含前几年被讨厌的勇气啊，或什么情绪勒索啊等等的，即便这么畅销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文化下还是很多人对于情绪这件事情或是心理这件事情还是不是那么理解的，我刚突然想到这边就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我觉得应该说很难免吧，就不是可能个人的错，
我觉得不
是，就
是
他可能就是一种文化习性，或是在精神方面疾病长期以来的一种污名化，虽然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在致力就去污名化，然后很多相关的分享，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然后但是有一些长期文化的累积，或是对一件事情的印象价值观，它就是可能存在每个人的身体里。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即便现在整个社会在推动污名化，但是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对，去污名化了。
对，去污名化，对不起，
没有在推动污名化，
推动去污名化。可是说真的，我们就讲啊，就是现在突然旁边有一，就说，他有视觉失调，有躁郁症，你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我猜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可能颤抖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做。啊，他有吗？我觉得这些某种层次都 也是我们在对去污名化还需要加油的地方。那我个人因为从我自己曾经是生病的人到现在有很奇迹也很幸运的能够康复的回头来看，我就会觉得 我自己是很心里很有负担，然后也觉得很想要去做点什么啦，就是觉得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进步的空间。所以 我今天其实来这边录音也想要有这个机会去由一个病友康复的角色想要去跟听的人分享说，其实这个情绪的疾病就是像心情的感冒一样，就也不用太紧张啊，太不知所措。对，
就像我觉得用感冒这个譬喻是很，我觉得是很好的譬喻，因为生病嘛，然后我们就是面对到感冒，我们当然会觉得就心情一定会受影响，就身体不舒服我们也会觉得不开心，或是心情会变比较不好嘛。但是我们会去查资料吧，就是我们可能会去看一下说，我得了这个病我要怎么治疗，或是我可能要去看哪一科啊之类的。所以我们会就查资料做咨询，做就是上网查一些资料，然后去了解这个疾病，然后可能去就医，然后可能去吃药，然后我们可能也许就是用药物，然后慢慢的我们就会好起来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精神方面的疾病也是，就是当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现在不对劲了，然后我们就是去了解一下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如果真的不舒服我们真的生病，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因为精神疾病有不同的精神疾病，有不同的原因啦，就是不同的导致因素，有些可能是基因也有，然后有些可能是就是脑部的神经元的病变，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心因性，就是它有分心因性或器质性的，器质性就是指你脑部的一些病变导致。那你就是这件事情就不一定是谁的问题，或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我，就是它就一个 random， 你也不会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就是我今天就感冒了这样。
还有人会说什么抗压性太低哦，你会生病是抗压性太低，人家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他也不是过得好好的，你有什么好想太多，还在那边忧郁哦。我只要听到这种话，我就觉得三条线，我真的会觉得，身为一个病友，就会觉得这是不对的。
长辈很容易这样，就是我之前也是遇过一个朋友，然后他那时候就是焦虑症之类的吧，然后他的爸妈就是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就是不接受他的疾病这样，然后就可能就觉得说，就你没有，就去否认他的疾病，然后觉得说是你自己想太多，你的抗压性太低，就是都有。你刚刚讲的状况是，
跟安说，其实我爸妈也不能接受，他们到现在也，我也不确定他们接受多少，但是我很确定，我那时候发病的时候，他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妈就说：“你是我儿子，我儿子怎么会得躁郁症？我儿子怎么会忧郁？你没有，不要听医生乱讲，什么什么的。”哦，其实那时候的我就是觉得，哇，到底要相信哪一边？因为我那时候生病，因为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躁郁症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症状，就是它会有一些幻觉、幻听，然后甚至就是其实很严重啊。所以那时候的思想行为，其实有时候也感觉自己身体不是自己的。然后所以再回到现实，看到自己爸妈的否认，然后医生又跟我说我有，所以我坦白讲，我那时候其实也有点混乱，很混乱。那
你自己对你自己那时候来说，你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去接受这件事情吧。
我其实一开始没有接受，我觉得我那时候吃药还是被我是为了配合身边的人，我觉得没办法，我要照顾我身边的人，我要吃药给他们看，不然他们会一直带我去看医生啊，还逼我吃药。
你那时候是什么症状啊？就是你刚好提到就是有一些幻觉幻听，然后
我那时候大概。因为我爆发的时候以躁症为呈现，那躁症就是会，我那个时候有包含被害妄想，然后也有幻觉，然后甚至觉得自己有超能力，然后那时候也已经两三天没有睡觉了，就是觉得不需要睡觉，我一个人去唱 KTV， 然后在电梯里面对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然后在学校的操场，那时候被一个同学其实发现我有异状，我还看到一棵树上面吊着一个人，他还说没有啊，上面没有人啊，我朋友快吓死了。然后经过了我们学校的网球场，我还把我的朋友从他的肩膀往下压，我就说威斯利，威斯利，赶快趴下来， 身边的人要攻击我们，我们会受伤。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是这样，我没有夸张。我现在你们都觉得我一定在演戏，真的没有。我现在都脑海还记得，我还演真的，我还可以联络那个威斯里，现在回到他老家马来西亚。反正我就把他压下来，我就说威斯里，你没有看到那边有一群人，他们呢在讨论着，等一下要拿刀怎么刺我们，要杀我们，我们现在赶快跑。然后我还趴在地板，还趴有炸弹。
是什么？
其实我朋友其实那个当下很累，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他当下只是，我后来有机会跟他聊，他说他就是死命活命的想要把我拖到中原大学的智商辅导中心。
那你那时候怎么反应？就是你可能 你不觉得自己有，
我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啊。嗯，
就是你感觉到的是很真实的，
很真实啊。但是我又觉得那时候他是我当下唯一一个跟我互动的人，嗯、所以我就缠着他嘛。嗯，然后他也是让我缠着他。那他的目的当然是要把我带去就医，后来他就帮我拖。其实那段路很短哦，大概只有其实只有300-400公尺，他说走了1个小时，因为我就趴在地板，然后他就开始拖我，真的。
你的动作很多，我一直想笑。
真的吗？真的，可是真的是这样子。我没有开玩笑，有机会介绍威斯里给你认识，你就知道他都会，他每次调的时候他都会说，哦，那是我人生最可怕的几个时刻。他说他自己觉得真的很可怕。嗯。
虽然说现在讲起来是，就是感觉我们讲起来比较幽默，但是我们没有要消费这个，我们没有要消费疾病的意思，就是只是可能当现在回顾这件事情，就是会觉得哦，就是蛮神奇的一段经历。
其实真的还蛮神奇，而且我觉得最奇妙的是，我居然都还记得哎、欸，我都以为我的脑。
对，我也在想说你都是记得的、
啊，我都是记得的。
哦，那你怎么看啊？你那时候你现在回想，你觉得很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然后觉得很像。看一场电影，就是一场疯掉的自己的电影。
嗯，哎、欸，那你那个朋友真的很好哎、
欸，他真的很好。啊、他说他刚好他是有去出过社会啦，再回来念书，他念心理系刚好。但他说，即便念心理系，他觉得完全没屁用。
我没办法想象，我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有一天这样，我觉得我也会觉得天哪、啊，就是很崩溃。但我觉得我也会尽全力帮他了。
他就是把我拖到智商辅导中心，然后教官就来了，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在那边写评估，然后我还想说，威斯里写完我们就赶快跑走，这些人他们等一下把我们带走，就是很像在那个美丽境界那个罗素克洛的那种感觉。你、嗯、大家应该有看过那部电影，就里面会觉得好像、嗯、觉得身边的人一种阴谋、嗯、
他是视觉失调吗？那个美丽境界。
对，可是躁郁症的某些症状跟视觉失调 是一样的、哦嗯、他们都有所谓的 psychosis， 也就是精神病的症状、嗯、就是比较是失去现实感的一些症状。那我那时候就有 对，所以那时候就因为这样智商辅导中心的人叫教官来，然后就把我带去桃园疗养院，就开始吃药、嗯、我就开始吃药，然后吃到后面就变成忧郁症，就从躁忧郁。但我觉得吃药，我现在回头看，虽然吃药很痛苦，但是我觉得药物在那个时候帮助我很多，因为它起码让我的整个人 calm down 下来。嗯，不然我再这样下去，医生说我可能脑袋会真的受损，就是、嗯、因为他说什么躁症的发作的时候脑部是一直放电，他说我会放到过电，其实我就会甚至影响到智力跟 IQ、嗯。
其实我觉得及时就医真的很重要，就是
真的真的，
就是在精神疾病，不论是哪一种，然后你就是其实有一些精神疾病，像我刚刚说的是器质性嘛，就是它其实是脑部的、嗯，就是脑部的一些神经元的病变，或是它一些异常的工作。所以假如说他现在处于这个状态，可是你却延误了很好的治疗时机，就像我们今天可能身体。就不小心受伤了，然后我们一直不去看医生，拖到最后他可能就溃烂，或是他可能就坏掉了。
我有点像、欸，
对，就是
我那时候没有吃药，可能就回不来了。
对，
也
就是在
我就住在精神病住一辈子。
就是你真的就是要在早期，就是在你还才刚就是有一点异状的时候，你就是越早去看医生，你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可以看看 Jason 现在其实就是真的就是跟我们一样，就是很正常，就是正常生活，然后就是跟。我觉得其实即便没有康复好了，就是也可以有办法跟疾病共处，就是他如果透过可能药物的控制、嗯、然后他是可以跟你获得精神疾病前，就是我不想讲正常或不正常，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可能是比较大众的语言，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在发病前的生活是很接近的， 那你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程度，
嗯，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疾病是你可能可以恢复，就是你可以康复，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及时就医这很重要，真的拜托大家，就是我觉得，嗯，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舅舅吧，然后他其实我一直跟他有点不太熟，就是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一个以前我就是被告知说他是自闭症，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天哪，就是我居然到二十几岁后我才知道他原来其实是视觉失调。
是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可能从我一直都不了解我舅舅的病情来看，就知道我们我妈妈那边他们家对于这一件精神疾病的开放程度有多低。
哦，我以为你要说多高，
就
是多低。
对，就是怎么会就是。
那你有觉得他你舅舅有什么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吗？你
他可能就是。比较不会跟人互动，然后会自言自语这样，然后吃东西吃的很多，
哦，
但那个好像是因为药物的关系，
嗯，
就是因为药物然后导致会暴食，但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机会去算是了解他吧，
嗯，
然后后来就是听到有机会可能去就是问我妈她的故事之后才发现，就是其实是舅舅到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已经从很早期然后拖了好几年才去就医，因为可能那时候阿嬷她觉得说就 有点否认吧，就觉得说自己儿子没有问题，
嗯嗯嗯，
可能好像看医生就去承认这件事情，可是却因为这样我觉得某方面来说就是真的延误了很适当的就医时机，然后现在就是很难恢复一个好的功能的生活，
嗯，
对，我就觉得，
嗯，
不知道，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蛮可惜的，
嗯，感觉安有点惋惜跟感慨吗？
对啊，我就觉得就是真的生病了就拜托去看医生吧，就是不要拖到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对
对，我觉得真的还是就是即便我也诚实讲，我那时候我其实是很 我很抗拒吃药，然后即便吃药之后我还是抗拒吃药，但是 anyway 就是那时候还是吃了，然后我觉得也再回到刚刚讲的，就是有帮助我，至少那时候没有让身体被这样子的状态摧毁了，这样子。
嗯，
但是我还是想要分享的是，就是吃药之后，不是只有吃药而已，就是它还有很多康复的因素。我觉得，不管是我从我自己的案例来看，或者是我后来念很多自己念书啊，或是在医院工作，我觉得。药物的角色它是扮演其中一个康复过程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不是唯一。
嗯
嗯，这也是我今天等一下 我很想要跟安分享的啦。
嗯嗯，那我们再稍微就是回来一点，就是我们刚好提到说你在一开始包括你的家人，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一开始的反应是拒绝，就是虽然我知道那个拒绝的感受是不管是对当事人或是就是身边的人其实都是那个不好受的，就是当你知道你在拒绝对方的时候，
嗯，
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更别提被拒绝的感觉，
嗯，
但是其实有一些在失落历程里面他你遇到一个很重大的失落事件，其实你第一个反应会先是去拒绝他，
嗯，
就是他是一个很正常的有点像是反射动作的感觉，就是当一个你没有办法接受事实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就是你看大家在想象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就是通常电影里面某一个人死掉，然后他的家人就是觉得不可能，就他就会就是会有一个拒绝的反应，所以是很正常，但是我们不会一直维持那个拒绝的状态，就是我们会慢慢去接受跟去理解这件事情，对，所以我想说的是即便一开始有拒绝就是那也没关系，就不用觉得这是这样子，就是如果真的发生就没关系，
嗯，
是很正常的，
嗯嗯嗯，
对，那我也想要问你就是当时一开始你的反应也是有点拒绝的感觉嘛，就不太相信，
对，
那你后来的怎么就是你后来的历程是什么呢？
我后来其实有点像是因为真的因为我是一个灵魂住在我的身体嘛，然后这是什么废话，反正就是在讲什么话但是就是我的身体就出现状况了，比如说我会起不床起不来，
嗯，
然后甚至我发现我想事情会思绪会无法集中，我那时候我记得吃药吃到我连起床都觉得很痛苦啊。
嗯，你是说的是被诊断然后吃药
开始吃药之后，对，后来就变开始变成忧郁， 忧郁的整体呈现其实就是没有能量，就是完全没有能量的状态，包含心情低落，然后什么都不想做，就是我那时候觉得起床连一口呼吸都没有意义，我就为什么要呼吸？
嗯，
其实就甚至严重到也有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了。对，然后总之，但是我觉得还是，我身上还是有一个声音，就是跟我自己说啊，还是得做点什么。
嗯，
所以在这种很大量的忧郁的情绪的声音下，然后还有。我的身体给我的一些讯息，包含就是整个没有能量啊等等的，然后我还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自己说，不行，我觉得好像跟自己说，好像真的会不会是自己有问题啊。对对，我就跟我自己讲，会不会是你自己有问题，我就跟我自己讲话，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会不会是你自己有问题，不然大家都说我们有病，不然我们去图书馆看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病好了，即便我们现在吃药，但是去看一下嘛。所以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借那种躁郁症的书，
嗯，
然后就开始翻，然后躁郁症就有很多条列式的项目嘛，你只要符合几项，你就是躁郁症。那我就点看一看，我觉得那个过程对我是珍贵的，因为我觉得那个过程是一个跟自己真的整合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在理解什么，
我在理解我自己，对。
对，
因为原本是全部都好像跟自己说啊，反正那些事情，生病吃药，然后救护车带我去，这全部都只是外面的世界想要害我，我只是配合这个世界，你知道吗？就是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哦。但是因为躁郁症某种程度的症状就跟视觉失调一样，视觉失调就是有自己的世界，我那时候其实有自己的世界，但是我跟我自己说，好像我自己的世界也真的要跟这个世界连结一下。我觉得那一本书，然后我看这个躁郁症的项目症状，我觉得那个过程是让我开始去连接这个世界的机会，才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康复的一个关键，就是原来我真的有躁郁症。
嗯，
我觉得就是这样，就这样，原来我有躁郁症了。
这很像是在接受这件事情，
对对对，
就是那个接受，
就是安刚刚讲的拒绝，然后后来可能开始接受。
嗯，
但它是一个过程哦，它不是一个咻接受没有，
嗯，
它是一个。
嗯嗯，
过程
就是很像是我前面提到我们生病嘛，然后我们去查资料，我们看看发生在自己身
上。对，我觉得自己去查资料很好笑，就自己当自己的
医生。不会，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生命的韧性，就是很有弹，那个韧叫什么，韧带的韧。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你即便在你这么辛苦，就可能你完全没有动力，你不想起床，就是在这么像一滩烂泥的状态下，
对，真的就是烂泥哎，
就是、
我就拖着烂泥到图书馆自己借书看。
对，就是这个烂泥是也是我之前忧郁症的朋友讲，他们有抑郁症发作的时候就很像烂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即便在那么辛苦的状态下，你还是会想要做点什么，我觉得那个是很令人感动的。嗯
嗯，我自己也觉得，我觉得那是一段很有勇气的过程。
因为这个主题呢，我们聊了蛮多面向的内容，所以这一集呢，我们会先聊到这边。那我们下一集呢，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下后半段，就是怎么样去复原，然后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疾病，到后续保持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些关键。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
好，期待下一集跟大家继续分享。
好，喜欢这一集的朋友呢，欢迎订阅和追踪说说心里话的节目，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